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生活大哉问》系列第17集。那上一次就是那个，你知道，大家有听吗？崔斯坦与疯狂孕妇这样。然后这次终于又回到那个《生活大哉问》系列，耶、yeah! ！那也跟大家讲一下，后来那个孕妇生了，所以她之后就也不是疯狂孕妇，就是一个疯狂的。不知道妈妈之类的，这样，那也恭喜她顺利生出来。那今天我要讲的主题呢，跟这个比较没有关，是叫做死亡的操练。我其实是有一天突然间想到这个题目，因为我自己房间，就如果大家有听我另一个系列，知道我房间非常多书，然后我有一次有买一本书叫做《意义的追寻》。那这本书在讲那个悲伤五阶段，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像《淑女养成记》，好像就引用这个悲伤五阶段理论这样。那我自己是就是看一下这本书之后，就也对死亡这，应该说我刚好最近也在思考死亡的议题，然后又看了这本书，就在想说，欸，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那如果以，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都预设大家先知道我很多事情，就是我自己有在研究星座。那近期，就如果大家有听唐启阳的这个 podcast 或者是他的 YouTube， 你就会知道说土星进双鱼，或是如果大家真的有在关心星座，就会知道土星进双鱼就是一个双鱼的时代来一段时间这样。那对我就是双鱼，其实大概有一部分跟小我消失这件事情有关，所以就是跟牺牲奉献啊，跟死亡这一题确实有一些关联。那再来是说，我自己的星盘上，就是我的双鱼的一开始是在我的八宫，所以等于说他在我的八宫进到双鱼座，土星在我的八宫进到双鱼座。那其实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意思也会是说，因为八宫其实也跟死亡啊，跟生病这种事情是有点关联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个土星的星象能量变化，其实也会比较容易让我去思考说死亡这件事情。那土星跟操练也有关，所以我自己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觉得，欸，跟我的星象上的连结是有一些关联的。那也跟当然跟周围遇到的一些人事物有关，就是听到蛮多人的家长啊，或者是家人有一些。就是生病啊或什么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说，所以确实可能是个时间可以好好坐下来聊这件事情吧。那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身体状况有些变化，就也不像以前那么年轻，不用在意身体健康这种事情。我觉得大家也是自己要保重身体。那我为什么觉得说一定要，为什么我们需要讨论死亡这个议题呢？我觉得其实对蛮多哲学家或是对蛮多心理学家，大家会讲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理由蛮简单的，就是因为死亡这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一定会死，从很久很久以前到现在，其实这都是事实。那我们的医学进步这件事情也一直想要让我们避免死亡，就是一直想要延迟死亡的发生，或者是找到死亡的原因，设法去解决它。所以像在意义的追寻那本书里面，就大家如果记得可以去看，不是弗洛姆的，是那个 Finding Meaning The Sixth Stage of Grief， 就是叫什么大卫凯斯勒的书，大家如果记得可以去，是时报出版的这样。那前面其实有提到说，其实在我们现代科学的眼光当中，我们并不认为有自然死亡这件事情嘛。就是他书里面就提到说，就算你是一个很老很老的人，然后最后过世，他还是会写一个心脏衰竭。那个衰竭这个词，其实就是有一种失败，那英文就是一个 failure 的问题。所以就是你基本上你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出错，所以你才会死亡。大概是这个逻辑啦。那可是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某种程度上它是必然的。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只要你是一个生命，它就必然有死掉的时候。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它一定会发生。其实比起很多 人生当中的大小事情，死亡是比起其他事情更多必然性。比方说你中乐透这件事情没有必然性嘛，或者是会不会找到好工作，会不会找到好对象，那这个会不会生小孩，会不会有房子车子，这些都不是必然的。但是你会死这件事情是必然的，你生下来，因为你现在活着嘛，所以你活着是必然，你死也是必然的。那中间你可能比方说你生病什么什么，然后你最后没有死没死，就是它也是一个 process， 但你最后还是会死，所以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我好像讲了一大串废话，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死亡是必然这件事情有什么疑义吗？就是我一直解释说它是必然的，因为什么什么理由。那死亡的客观，我觉得也可以去思考是说，对于蛮多生命上我们可以知道说，它就是一个结束，就是什么生命真相就是停止啊，或者是说当我们的东西没办法改变了，或者是它成型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已经是一个死亡，也是大家可以公认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会提到就是其他关于非死亡的概念，就是比方说灵魂不朽啊，这种议题。但基本上死亡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就是有一件事情会结束，生命会结束，这件事情是可以观察到。我们可能会更多去强调有死后的生命啊，或者是生命永恒不变不朽的那一块。可是那个实际上就是不论你的生命本身会不会怎么样，但你肉体会死掉嘛，就是我们先不谈灵魂这件事情有问题这样。但肉体是会死掉的，所以某种程度死亡是客观也可以观察到的事情。这样，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可以思考的事情是说，因为死亡对每个人来讲，到底死亡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很多人讨论了嘛。比方说，我们可能在最早之前，可能在希腊哲学时代，或者是在中国的话，可能是在老子、庄子啊，他们的思想里面有提到这种比较生命的超脱这种问题，或是佛教。那可能再近代一点的，就是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面就讲到关于自杀这件事情，他就开始思考死亡为什么这件事情是让人觉得恐惧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对我们这些还没有死的人来讲，我们都只能有一段距离的去理解死亡。我想。我指的当然是说，因为如果你有濒死经验，你当然有一个濒死经验的第一手体验。这样，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像濒死经验这么恐怖的经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恐怖，有的人可能濒死经验之后大彻大悟，所以我不能说恐怖，但比较少人有濒死经验啦。可是我觉得，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有一些死亡相关的体验。那我自己认为死亡的体验在日常生活中有两个东西是我们最常遇到的。第一个是睡觉，就是你每天都会睡着，基本上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就是躁郁症或什么的，你就睡不着，那当然就不会睡着。但是基本上每个人都有睡觉的体验，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基本上你还是，或是你就算是个不正常的人，你还是会经历到睡觉啦。就是你可能可以连续一个礼拜不睡觉，但你之后还是要睡嘛，所以你一定有睡觉的体验。那再来另一个东西是，我觉得人一定会遇到的问题是失去，你一定会遇到失去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对失去的感觉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失去跟睡眠都帮助我们去理解死亡。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但这个我的观点也不完全是从我来的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我的另一个 podcast 叫做《崔斯坦与无聊科科》，里面其实我们在讲那本书，里面就有讲到那个塔罗牌，我们讲塔罗冥想这本书，后面其实有一个章节就讲到关于死亡跟睡眠的关系，我忘记是哪一张牌了，但确实它是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个冥神跟那个睡神嘛，它好像是双胞胎，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他们把这两件事情想成是很接近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在理解死亡跟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还有很多的共通点。比方说，睡了其实就失去知觉嘛，死了也失去知觉，睡了就很难动弹，但梦游真是一些特例，但基本上你是很难主动的去控制这些事情。死亡基本上也是一个无法主动控制的状况。那失去我觉得跟死亡很像的地方是，死亡是一个完整的失去，就是说你在过程当中 你这一生累积的所有东西，就算它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也跟你没有关系了。这就是死亡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完整的失去。那失去跟死亡类似的地方，也是就是这件事情跟你的意义已经永远改变了。比方说，你的东西丢掉了，所以它不在你的生命当中了。那所以你不得不面对你跟这个东西的关系结束了，类似像这样失去或者失去一段感情，失去亲人，类似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类似的这样。那这些体验其实对我们的一般人来讲，基本上你一定有遇到，就是我不知道有人没失去过东西吗？可能很小吧，我不知道，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失去东西的体验呢，尤其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失去是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小朋友在失去的那个当下是非常真实的。就是像我自己小时候，我爸妈出门，在我不告诉我的情况下出门，我就会在门口滔滔大哭。我就觉得我已经失去这个亲人了，就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我没办法克服的一种状态，或者是我很喜欢的玩具被我弄丢了，或是被我弄坏了，它就不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对我来讲，那些都是一个失去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在小的时候就对失去这件事情有蛮多的经验，当然我们可能经验的强度不一样。比方说，东西不见的失去跟亲人过世的那个失去，跟可能关系结束很重要的关系结束的失去，但那个程度是不一样。不过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些失去的经验这样。那我接下来会讲的那个东西，就是关于比方说这个体验到底对每个人来讲体验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这是叫做死亡的主观体验，那标题看起来很像在讲濒死经验啦，不过我基本上不是在讲濒死经验，因为我不太想讲那个我没有的经验。当然我们如果大家有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你可以去看那个什么西藏生死书嘛，或者是什么什么天堂遇见的五个人。天堂遇见五个人跟濒死经验有关吗？没有。很多类似的，像有一些讲轮回什么的书，就会讲到关于濒死经验，或是这种看什么看到圣人圣光向你靠近，然后突然间了悟生命，又回到那个地上，然后就开始改变自己人生。我知道大家有一段时间是蛮流行这种故事的啦，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一下。那像西藏生死书可能就是从类似从藏传佛教或是他的那个观点去理解说这个濒死经验或是死亡的那个 process 是什么。不过这不是我今天要特别讨论主题，因为那本书我也就大概翻过，所以我也没有太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我要讲的是死亡的主观体验，指的是说就每个人对睡眠跟失去这件事情的体验。我觉得还为什么会特别讲到是主观，是因为对每个人来讲的这一件事情的强度其实很端视每一个人的不同。比方说有的人失去亲人的悲伤的强度跟他失去他的宠物，其实他可能对他失去宠物这件事是更悲伤的，所以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有的人可能比方说对国高中生来讲，他喜欢一个人然后没有办法跟那个人在一起，就会想要去是觉得要生命世界崩毁。这件事情是在我们现在可能比较你知道年纪大了就觉得说他有这么严重吗？这样，可是对那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也是为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会爱不到对方就想要就是会想要殉情嘛，觉得人生没有挽回的余地。对于失去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的主观体验感受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特别会讲这件事情，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也算是提醒大家，是说也算是提醒我自己。就是要正视每一个你对这件失去或是这个不要睡觉的这些事情的经验，是每一个经验不能用常理去判断到底对你来说重不重要。因为对你来讲的体验其实就是不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死亡这件事情跟你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的事情。你对这件事情重视到什么程度， 你的理解是这样，跟你实际体验是这样，其实有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另一个人完全的怎么讲控制嘛，或者是说有一套完整的 SOP 去告诉你说，对这个事情对你来说这么严重，对另一个人来说应该也要同等严重，其实并没有，所以它一定是一个主观的体验。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大的提醒，是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我自己面对失去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多会被，尤其像小时候会被周围人讲说你也太夸张了吧，就是这有这么严重啊。比方说我那时候小时候弄丢那个娃娃，我很喜欢的娃娃，我都抱着它睡觉。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跟家人去高雄玩，回到台东的时候才发现说，哎，娃娃忘记带，忘在高雄。然后我就发现找不到那个娃娃之后，我就觉得我失去了人生的那个最重要的伙伴，类似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哭了一个多小时吧，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经验。这样，那可是我在讲这个好啊，听起来很不孝。就是我参加我的亲人的告别式，我阿公阿嬷告别式的时候，基本上我有难过，可是我没有哭。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都在蛮认真在处理告别式的事情，或者是在跟家人、跟亲戚应对很多告别式的过程啊，或者是但也会一起回忆，可能阿公阿嬷那个时候在生的时候的一些事情。那也有一些失去的失落，可是没有到大哭。那当然有些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天啊，崔斯坦你是怎样，就是啊那个东西不见你就哭成那样啊，这个亲人过世居然没有哭这样。所以我会特别去讲这件事情，是说因为我并不是不悲伤，而是说对我来讲那两件事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悲伤对我来说比较大到不能理解，所以我没有办法反应。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可是就是实际上我并没有到大哭嘛。我可能就觉得，过世了，对他们年纪也很大了，是，对啊，也许是好事吧。就是我可能更多是这样去想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点问题这样？所以就我会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大家去思考，就是说，你对死亡的这个，你对或者你对这个失去、对睡眠这件事情，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这样，那死亡与意义是个，我觉得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蛮多时候在都会讲到说，像一件事情结束的时候，到底这段过程我学到了什么？就是我们这是我们很会自问自答的事情嘛，就是高中结束了，我学到什么嘛？好像没有学到什么。对，同学蛮就认识一些同学吧，类似像这样。可是其实人生有时候你面对每一个阶段结束，其实都会需要去面对这件事情。比方说这个阶段的结束可能是别人的结束，就是像别亲人过世，或者是一个成长历程的死亡。就比方说，我不再是青春期的，其实也是一个青春期的死亡嘛，就是青春期结束了。然后或者是我不再是二十几岁了，二十几岁的死亡，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这个时间点，其实对你会觉得人生是突然的吗？还是你觉得对你来说，到底这些东西留下了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当我们去重新检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死亡跟意义都会是一个非常密切的事情。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在意义的追寻，就是刚刚讲到那本书里面特别有提到很多说，死亡对每个人的感觉，就像刚刚讲主观体验其实是非常不同，那他最后诞生出来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比方说像他就提到说，有些人得癌症，然后他的朋友非常觉得说，你怎么上天对这个癌症的人这么不公平，可是那个得癌症的人本人觉得说，很痛苦，但是他在过程当中认识很多新的人，然后也学习去面对他接下来就要死了这件事情。未来来讲，其实他觉得他认识了一群勇敢的人，他觉得生命的最后这一段旅程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个过程的意义跟那个旁边觉得说，怎么这么不公平的人，其实意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死亡跟意义，当然主观上你怎么去赋予这件事情意义，也是一个很重要去 去理解死亡跟去面对死亡的一个重要的怎么讲体验吗？我也不能说体验，就是因为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不太一样啦，那怎么样去决定你的反应，或是怎么样透过你的反应去创造新的意义跟被这些新的意义所推动，因为人生其实是你知道这些事情结束，如果你真的死了，你才会是，其实你真的死了也是一样，就是地球还是会一直转嘛，除非地球爆炸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也知道，不管怎么样，地球还是会转，就世界不是以我为中心的，就是即使我死了，即使我周围的人死了，我生活还是会进行。即使我跟我的朋友关系结束了，或者是我讨厌的人，我跟他关系结束了，他的人生还是会往前走，我的人生也会往前走，就是我们不会停留在那个时间点，而我们会一直往前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也帮助我们去了解说，人生当中到底要怎么去看待每一次的结束。那这也会帮助我们去接受那一个必然会结束的结果，这样。好，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操练死亡呢？好，我知道这个标题，就是如果大家看到有些人想的话，想说如何操练死亡是要教你怎么自杀吗 ？No， 或是如何去怎么我去看那个动物怎么死掉之类的。我其实目的不是为了要讲这个。我觉得如何操练死亡是如何在生命当中去理解每一个东西的过程的，比方说像结束，或者是去理解那个就亲人的离去这件事情，如何操练这件事情呢？那刚刚我其实在前面讲到死亡的体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遇见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睡眠嘛，一个是失去，所以我觉得睡眠是个蛮适合操练死亡的一个 process。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就是我们先撇除一些科学上，就比方说你睡前看太多那个就是荧幕的刺激或什么什么的，就是或者是手机滑太多，然后蓝光一直照，然后导致你脑袋过分兴奋让你睡不着，或者是你得每次把自己操很累才能睡。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我们怎么去面对睡眠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面对死亡的过程。我不知道大家对睡觉的这件事情的感觉是怎么样，因为我个人很需要睡觉，可是我也是一个害怕睡觉的人。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因为我像我从国中之后就开始算蛮常会有失眠的状况，但它当然有一些历史因素，就是我国中都离开家，然后一段时间自己住，然后我从小就很怕黑，所以我那时候搬出去就是一个人住的时候，我一定要开着灯睡，然后可是开着灯就会睡不好，又然后又一个人，所以我就会就是你知道反复在那个阶段里面一直很难睡，又必须睡，很难睡又必须睡，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我让我蛮痛苦的。等到后来就变成是不得不睡，因为真的太累，所以你才睡着。可是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个影子，是我蛮容易跟睡眠这件事情关系断裂的。就是像我比方随便举一个例子，比方昨天好了，因为我从那时候是变成我以前是非常需要有灯才能睡，然后后来变成是非常容易被睡眠干扰，因为我觉得我下意识很抗拒睡眠，我不喜欢一天结束的感觉。我就觉得比方说像昨天晚上楼上的在狂欢，我真的是没有真的我被气死，然后我就一直被他们吵到没有办法睡。但我觉得其实它背后的理由是，当我在专注在睡眠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足够专注在我自己身上，我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个我这个生命正要发生的一个阶段，就是但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神圣的阶段，我需要去面对一天的结束，然后面对这一天不会再倒转回来，然后我做了什么，我要向这个世界交账什么事情，我要向或者说以信仰来讲，就有点像是一天的审判日嘛，就是我到底这天做了什么，然后我有愧对我自己吗？我有愧对别人吗？我觉得有时候他，我觉得他会进入一个下意识会自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有也可能大家觉得虽然你对睡眠太严肃了，但我有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睡不着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好像今天还没有过够，觉得到底今天做了什么，然后有什么让我值得纪念的一天吗？我有时候真的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有点害怕，然后就觉得这天怎么又结束了？有时候确实睡不着，我觉得跟这个感受是有关的。那我觉得当我去理解到说，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不过我在那一刻我才有点理解到说，哦，我觉得我在失去这件事情上，或者是在那一天的结束当中，我会害怕睡觉。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害怕死亡，是我的一个需要去面对的课题，因为人的每一天本来就不是都是好好的结束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就是接受这句话，就是生命有时候也不会是都是好好结束，有时候每天的结束也不一定是好好结束的，有好天有坏天，你今天心情好，你今天心情不好，你今天遇到好人，你今天遇到不好的人，或者生命的旅程，有些阶段成功，有些阶段失败，不一定在自己喜欢的时间点要下车或是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每一天的睡觉对我来讲，它就是在练习接受说今天就是这样，然后学习放下它，明天再重新开始的一个过程这样。那我觉得为生命的完整的结束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阶段。那就会说像失去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每次去面对每一个失去的时候，到底要花多久时间去接受这个失去。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愿意去越细致的去面对那一些失去对我真正的影响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有时候是一个解脱嘛。就比方说可能我国中时候可能感情上有一些挫折，它对当时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可是蛮多时候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去说明这件事情，跟让这件事情跟我的生命发生某种关联，就像让我的那一个阶段结束一样。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是愚昧的嘛，就是我比较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比较晚，但对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他可能比较甚至是算早啦，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到生命的末期的时候才开始思考死亡这个议题。那我可能稍微也许早一点，就是我30岁之前就在想这件事情，那也可能算是晚，就是很多人可能在小时候就你说开悟嘛，就面对亲人死亡之类的。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在面对生命的失去，我知道会有悲伤，可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蛮抗拒这个过程的，就是我很不喜欢这个结束，然后我很不想面对这个结束，我也想要，就是真的也经历这个什么悲伤五阶段啊，就是有一段时间不能就拒绝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很悲伤，然后讨价还价，就觉得说如果当时我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我是不是有机会挽回这段关系啊？然后开始或是愤怒说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然后到最后才慢慢接受说，欸，它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它就是一个。对啊，它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有拥有好的那一块，有拥有不好的那一块，我没有办法完整的控制生命中所有的经验。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失去也都是在练习生命完整的死亡这件事情。这样，那操练死亡到底有没有好处？我觉得每个人，因为它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也会觉得说，欸，是不是大家可以彼此鼓励说，我们应该大家来练习一下这件事情。那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也觉得操练死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我虽然绝对不是因为最近那个受难周所以才开始谈那个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但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基督徒是一个关于死亡的信仰嘛，所以或是说你今天是一个佛教徒，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大家都在设法透过宗教什么去克服这个人生最大的议题。可是我觉得蛮可惜的事情是，我们的文化一直去避免我们去面对这个事实嘛。我比方说我们喜欢的明星就是很多都是年轻的偶像嘛，就是他好像象征了某些青春活力的样子。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阶段的结束，或者是我们很希望一直保持在健康然后很完整的那样子，可是人生其实本身就充满各种瑕疵跟结束，有时候它有光荣的一刻，有时候它有结束的一刻。我觉得对我来讲，去操练死亡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议题，因为它就是会发生，而且如果我们可以越早准备这件事情，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更有尊严，更有人性吧，也许。好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也希望，其实也不是讲的，也不是沉重的，就是，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议题的。这样讲有点奇怪，但我对我来讲，每次去学习面对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给我一个新的启发嘛，就有点像是啊，像睡觉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好好的面对睡觉啊？然后，如果背后是一个对死亡的恐惧，那我有没有办法真的像小朋友一样好好告诉自己说，哦，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很棒，这样，然后跟自己说可以，你今天可以休息了，这样。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有趣的事吧，所以我也希望让大家去发现这件事很有趣吗？我不知道。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也希望大家真的听完有一些收获，因为我相信蛮多人在现在的阶段可能就遇到了蛮多生老病死的事情，那有时候痛苦，有时候高兴之类的，我觉得都蛮值得去给自己一些时间去经历这些事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